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人生好比一本书，慢慢细味，你会发现有欢喜，也有忧愁。无论如何，总要一页一页的翻过。透过这本有声书，盼望我们成为彼此的知音，见证神在你我生命中的无限恩典。心灵心语，
各位好，欢迎收听良友电台制作的《声梦奇缘》，我是主播德恩。在这个心灵心语环节的第二集，我将和大家分享的是三元前的油条。德恩期盼我的故事可以打开你和我内心深处隐藏的那些珍宝。在这个忙碌的社会，我们会变得越来越疲乏，我们内心深处那些美好的回忆也会被一些琐碎的事吞噬。德恩愿意在这里为您点燃一盏灯，寻找过往的点点滴滴。我们在这里一起放慢脚步，让你和我的故事一起发光，透过电波在冷漠的地方撒播温暖。听众朋友，你喜欢吃吗？不好意思，德恩在这里直接问大家。老实说，在电台第五空间上，我很容易和大家谈到吃的问题。德恩吃过的东西最多的就是大锅饭，因为德恩常年独自生活在他乡，和家人聚少离多，所以对于我来说，吃大锅饭就是填饱肚子而已，没有真正上的意义。中国也是一个讲究吃的国家，像古代诗人苏轼，他就非常喜欢吃。苏轼一生坎坷，可他贬到哪吃到哪，让世人忽略了他的苦难，而爱上了他的达观。一件小小的吃食，苏轼认真赋诗，让人从他的文字中体会到吃的乐趣。他曾写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还有他初到黄州就写下了：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吃是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怎么吃，如何吃，花样吃，实在看到舌尖上的美味大有文章。在德恩这里，我想记忆中的一道美食就是三元前的油条，那还是17年前的一段往事。三元前在17年前可以买到什么？德恩想了想，在那个时候可以称到几斤水果，还有就是购买几张邮票，写几封信。三元钱在那个时候可以做的事儿还有很多，但是那天午后的三元钱的油条却成为我的一个祝福。为什么说是祝福呢？请您泡上一杯咖啡或者红茶，听我慢慢的说。
走过春天，走过秋天，数算岁月的恩典。有一天我发现你的承诺不是一个谎言，经过夏天，经过冬天，你的爱永不改变。时间不停流转，你的承诺不是昙花一现。让我们行走在天地之间，
那个时候我刚初中毕业，可以说是一个不善表达不善言谈的小伙子。我的姐姐出于照顾家里的生计，她在我们乡镇上四处奔波赶集市做点小生意。那次我和她一起骑着自行车去到十几里地的一个集市上摆地摊买袜子。我记得天气还算暖和，那个集市上的人很多，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但是到了午后我们却一双袜子没有卖掉。我们就在那里干巴巴地等着，等来等去，终于有个人买走了5元钱的袜子。姐姐一看时间都到了下午2点了，他问我饿不饿，我说不饿呀。隔壁摆摊的有个卖油条的大哥，姐姐顺手给我拿了几根油条，还是糖的，这样吃起来就不被噎到，算了算刚好3块钱。当我拿到热乎乎的油条，我触摸到它的温暖和温度，因为我刚不上学了， 我才感受到赚钱的艰难，以及人为了生存而忙碌打拼实属不易。那些油条我吃了，我却永远忘不了了。不是那位大哥炸的油条多么与众不同，也不是我多么的饥饿，而是我看到姐弟之间这样的情谊是多么深厚。要知道他自己也是很辛苦，出来一天收获不多，受累不少。他对于我并不是自私的，他没有埋怨，没有计较回报。我在想他也因为照顾我而感到幸福吧。我一直都在欠着我的姐姐，我欠她的是她的辛劳，她的照顾，她的勤奋，这个是实话。因为我常常在外，我不能陪伴我的姐姐一起欢笑，一起干活。有一次我回家，刚好遇到地里有农活，我看到姐姐扛起家伙事儿，任劳任怨。为了我家，她已经结婚的人付出了太多太多，而我给予她的却少之又少。后来我出来打工，我吃到很多特色小吃，说实话我都忘记了，甚至那些食物什么样子我都不记得了。但是那3元钱的油条却深深根植在我的心里。每次回家我都给姐姐带很多很多好吃的，乡下有的没的我都尽量给她一些惊喜，而她总是责怪我乱花钱。回忆是美好的，回忆是幸福的。等想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还有时间回忆过往的片段吗？我们的回忆就像一座车水马龙的城市，时间会腐蚀着一切。那些消失的岁月渐行渐远，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却抓不着。说实话，德恩也会和我的姐姐吵架，我们也会因为一件事儿、意见不同就甩脸走人。但是吵过去，我就立刻想到她曾经对我的好，我们一起成长，一起经历风雨，一起恐惧过，一起担心过。人世间最美的亲情莫过于骨肉相连。我一直提醒自己，无论怎么样，谁对谁错，我都要无条件地让着他。德恩在这里想问问各位，你有自己的姐姐、哥哥、弟弟、妹妹吗？你们吵过架吗？闹过矛盾吗？又或者你们现在是亲人还是仇人呢？这个世界人口很多，人来人往，我们有父母，有姐妹，不是一件突然的事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互相慰藉，互相取暖，在人生的关卡上伸出援手。我们摸摸良心，我们还记得这些吗？德恩常常看到骨肉相残，为了父母那点积蓄，那些房产，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值得吗？争了财产，破坏了感情，取得了继承权，没有了亲情。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儿比钱重要。你上一次瞧不起自己的亲人是什么时候呢？你是否看不起他的地位，他的穿着，甚至当你的钱包鼓起来，你再也不想认识亲人了。你同甘共苦的姐妹在婆婆家受了伤害，你是否愿意 给予安慰呢？德恩生活在乡下，老百姓为了肚子糊口过日子。从小我看惯了家庭的纷纷扰扰，一家人六亲不认，也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老死不相往来。在这个瘟疫的季节，大家是否体会到了没有解不开的仇恨啊？生命很脆弱，人生很短暂，有些仇恨也该放下了。
的慈爱长活升高，诸天诉说神的荣耀，茫茫人海耶稣把我寻找，他愿意把我紧紧拥抱，天父的恩典何等奇妙，传扬神的手段，耶稣知道我心灵的需要，他替我担当烦恼，感谢耶稣他对我微微笑，感谢耶稣知道，感谢耶稣他爱我如同珍宝，感谢耶稣世上无人比你好，
有一次我读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约瑟的故事，心里感慨万千。雅各共有12个儿子，他最爱的妻子拉结的早逝，雅各将对妻子的怀念转变成对约瑟的疼爱。约瑟17岁那年，父亲送他一件彩衣，这让哥哥们嫉妒，他们商量要加害于他。约瑟的人生坎坷就从那件彩衣开始了。一天，父亲对约瑟说， 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约瑟来到哥哥们放牧的地方看他们，哥哥们认为报复他的时机到了，彼此说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正巧此时有一对商人从此路过，犹大和哥哥们又将约瑟卖给了商人。约瑟随商队来到埃及后，被转手卖给了埃及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为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他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儿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钱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面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的家，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面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当德恩看到这真实的历史事件时，我想约瑟在他乡吃了多少的苦，受过多少委屈，遭到多少名誉的损坏，做过多少监牢，他的哥哥们肯定不知道，也不理解，也不会同情。假如是我，假如是你，我们大家肯定恨死有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哥哥。但是我们却看到另外的一番景象。圣经上诗篇128篇1节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 后来约瑟却荣升为埃及的宰相，并且娶妻生子，神叫他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当时饥荒遍满天下，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当然，这里面戏剧性的还有当年出卖约瑟的哥哥们。听众朋友，假如当时是你是我，我们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是不是最好当众羞辱那些哥哥们，这样才大快人心呢？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呀？我们看到的是约瑟和哥哥们冰释前嫌，原谅了他们，并且送给他们许多粮食，并嘱咐他们回去将老父亲和亲属都带来埃及，他将给他们带来好生活。我们看到约瑟选择了饶恕。听众朋友，我们在姐妹之间、弟兄之间有饶恕吗？最后，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你赐下家人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家庭中成为和睦的使者，不计算人家的恶，祈愿你使用我们成为自己弟兄姐妹祝福的管道，把福音真正的活在那些未得之民的身上。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您收听《生梦奇缘》。倘若有任何想和我交流的心里话，都可以透过电邮声梦 at 良友点 net， 又或者手机短信13229966122，抬头请注明声梦，和我取得联系。下次再会。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它穿越高山海洋。若能装载希望，愿它在神州飞翔。我们高唱哈利路亚，努力向前方，主的爱在内心激荡，愿将福音传遍四方。哪怕大山高水长，穿越高山海洋，
颠簸若能装载希望，愿它在神州飞翔。
我们高唱好